家人们平安。再过一天，我们就要来到逾越节期了，你准备好跨越这个属于你的救赎日子吗？今天在敬拜前，我们先打开罗马书16:20，一起来攻读神的话。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。做个祷告，再来敬拜。天父，感谢你的良善教导我能行善，我宣告今天我就能凭信心给予，因为你对我坚定的爱始终教我要全然的降服，使我跨越一切信心的功课。我知道所能行善的捐书有限，但你纪念的是我愿意，我不只是摆上我的十分之一，因为那是当纳的。我所要摆上的是你教我如何做，我便依你的指示去行。那长期赐粮给我的，我便按照你的指示支持。愿你悦纳我做你行善的器皿，恳求良善的你再次引导我们跨越所有金钱享乐的试炼，以及所有拦阻信心的艰难与危险。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来赞美你名，举起我的双手敬拜你，愿你荣耀遍及全地，更新我灵，渴慕你圣灵，放下我的所有，荣耀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万族中歌颂你。爱伟大，你的心事高及诸天，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万族中歌颂你。神啊，愿你被尊崇，双手敬拜你，愿你荣耀遍及全地，更新我灵，渴慕你圣灵，放下我的所有，荣耀你。心事
中歌颂你，神啊，愿你被尊崇。
出埃及记第十一章一到十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，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。他容你们去的时候，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。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，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。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。摩西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约到半夜，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，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摩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，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。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，从前没有这样的，后来也必没有。至于以色列中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。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，说，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，然后我要出去。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法老必不听你们，使我的歧视在埃及地多起来。摩西、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奇事，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。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的眼中原是寄居的、外来的，也是他们的奴隶。但是忽然之间，事情的演变， 使他们对以色列人另眼相看了。这个摩西，他竟有偌大的能力与埃及的众神相对抗，埃及的众神不但不能阻止他，而且显然完全没有回首的余地。当埃及人还抱着对众神之王、太阳神的代表、法老王的信心时，神要让他们明白，法老王只是一个人，并不是神。当我们对某些人，比如科学家，存着不合乎理性的崇拜，对他们所假设的理论全盘吸收时，特别是现在因为资讯的发达而充斥许多似是而非的理论，有一天这样的信心也可能会崩溃。当然，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明白，这些神迹是神的作为，不是摩西能够做什么，而是耶和华神所做的。虽然一般都以实在来说明以色列出埃及之前的神迹，但是在希伯来圣经里却没有把这些神迹列为实在，只是因为有些译文的圣经，特别是英文版圣经，用实在来分圣经的章节段落。实际上，希伯来圣经大多只用神迹奇事来形容这一连串神的作为。有人把这些神迹奇事分为四组，却不把木杖变蛇包括在内。一组是止血变水、蛙灾和狮灾，让人感觉不舒服。B 组是蝇灾、畜疫之灾和疮灾，让人感到痛苦。 C 组是雹灾、蝗灾和黑暗之灾，让人感到惧怕。 D 组才是杀长子之灾，令人丧胆和降服。在这些神迹奇事里，神的主题是容我的百姓去。假如神是掌管万物的神，他何必求法老容他的百姓去呢？有谁能抵挡得住神呢？在这里，我们看到神对人的尊重。神把以色列人放在埃及的歌山地，并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从前雅各带着儿子们住在迦南地，他们都在迦南娶了外邦女子，和外邦人混合了。雅各没有办法把对耶和华神的信仰传给子孙。假如以色列人，也就是雅各的子孙们，在迦南生养众多，他们的人口当然也会增加，但是能不能达到神给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应许，以色列人要自成一个国家的应许呢？以色列人若分散在迦南地的话，有可能很快就会被外邦人同化掉了。因此，歌山地是神为以色列人所预备的第二个地方。他们虽然被强迫为奴，但是雅各的子孙，十二个族都在一起增长壮大，经过400年的时间，以色列人的人口增加到只算男丁有60万人，再加女人和孩子就大约有200万人。等到这样的时机成熟，他们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国家，才能回去承受应许之地。这是何等庞大的计划！神既然把他们放在埃及，神就尊重埃及的法老，要他甘心情愿让神的百姓离去，因为神的时间到了。法老当然舍不得这么一批庞大的免费劳工，但是神要让他知道，以色列人不是法老的奴隶，而是耶和华神的百姓。神可以直接行杀长子的神迹，把埃及人吓昏， 然后就带着以色列人浩浩荡荡地离开埃及。但是神给法老和埃及百姓机会，因为神怜悯这些挪亚的后代子孙，含的后裔竟然没有机会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。神用神迹奇事使他们明白自己所拜的神是何等虚假无能，神很有耐心，一步一步地向他们彰显自己。每个神迹的时间不长，大多数是一天两天，但却能给他们深刻的记忆，因为都是切肤之痛。假如没有这深切的痛，或是增加他们的富足，他们可能要以为是他们所拜的假神给他们的供应。神知道人的心，因此他告诉摩西，再行一次神迹，法老必容以色列人出埃及。那时，以色列人要记得向埃及邻舍要金器银器。因为400年来，埃及人的富裕是建立在以色列人的劳苦之上，所以以色列人不应该空手出去。要怎样才能轻易拿到埃及人的金器银器呢？这些贵重之物，有哪家不是慎重的保存？但是神既然吩咐了，事情就必成就。这是何等奇妙的事，奴隶竟然可以要管他们的主人财物。神把他的计划告诉摩西，摩西就转告法老，信不信由法老。神把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摆在我们面前，差遣他的仆人使女为宣扬这救恩而劳苦，但是信不信由你。神把主权放在我们手里，神给人自由意志，他不强迫任何人，让我们自行选择生的道路或死的胡同。法老若相信神，快快顺服，就可以避过此劫。人若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也可以免于灭亡。在最后的结局是，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，意思就是，你的臣仆们最后都要爬着来求我们离开。俯伏是全身趴在地上，表示完全降服的动作，也就是投降了。可能法老不理摩西，也不肯相信，所以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。神因而来安慰摩西，法老不肯听从，神才能在埃及多显出一些奇事。摩西已在警告法老，正如神的仆人使女宣告末世已到，人人当悔改。人们不但不相信，竟还变本加厉地行恶，甚至还有神的儿女们也有赚取跟随的。人们总是找借口为自己的悖逆开脱，但是到了审判的那一天，个人都只能交自己的账。神用了大约1年的时间去等待法老和埃及人回转，神用了多少时间等你回转呢？神要做和已做的事都借着圣经向世人挑明了，现在就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神了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和在线聆听的家人们一起来到你的施恩座前，向你献上赞美。你是一位信实又慈爱的父神。天父，我向你来真实的承认，虽然每一次祷告我总是呼喊阿爸父，但是我并不真正了解和你的父子关系。我口里承认你是我的主，我的父，但是却不真正明白你对于你的孩子的可想。 就如同我的孩子永远没有办法真实的体会我有多爱他一样。天父，开启我们，让我们更多的体尝到弥为父的爱。我们行走在这个世界中，必须与掌控世界的仇敌相争，而撒旦的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千方百计将我们拉远离你，使我们因受试探而远离灵里的居所，仇敌不断制造动荡，想使我们不能听到你的声音。天父，帮助我们将自己的眼光可以连接于你所赋予的位分。如果我们不能专注在你所赐给我们的位分上，我们就无法完成你所给我们的命定。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你的应许引领我们离开被掳掠的地方，过去那些征战和荒野之处，你都曾亲临。因为你的慈爱，使我这本是破败的生命，因为耶稣基督而得以恢复神儿子的身份。你要使我们归回到你所赐的应许之地。现在我就奉主耶稣的名宣告，神所给我们的应许之地都要显现出来，现在就是归回到我们原来应有的位置，我必要站立在神所赐给我应有的位分上。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丰盛的名求，阿们。